约翰福音第七章，这是继续上周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这个以色列的三个大节之一的时候的一段对话，也是一段争论，辩论究竟他是谁，最后引出我们刚刚所唱的诗歌里活水的江河。大家翻到约翰福音第七章的32节到52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在台上读双数节，弟兄姐妹读单数节。约翰福音第七章32节，法利赛人听见众人为耶稣这样纷纷议论，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就打发差役去捉拿他。你们要找我却找不着，我所在的地方你们不能到。他说你们要找我却找不着，我所在的地方你们不能到，这话是什么意思呢？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众人听见这话，有的说这真是那先知，经上岂不是说基督是大卫的后裔，是从大卫本乡伯利恒出来的吗？其中有人要捉拿他，只是无人下手。差役回答说，从来没有像他这样说话。官长或是法利赛人岂有信他的呢？内中有尼哥底母，就是从前去见耶稣的，对他们说，他们回答说，你也是出于加利利吗？你去考察就可以知道，加利利没有出过先知。53节，就是于是个人都回到，对，有人，对，这第八章一节也是53节。我们知道在所有的这不同的那个经文上会排不一样，在所有的宗教信仰里，你都可以把几乎都可以把他们的始祖和他们的核心信仰分开的，对这个宗教本身无伤大雅，无论佛教、伊斯兰教还是其他的宗教或希腊的神话。但是在基督教中，如果你把耶稣基督和这个信仰分开的话，你就毁掉这个信仰，那就不是基督教。当我们说基督教或者基督信仰的时候，顾名思义是围绕着有一个人物耶稣基督展开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经常说基督教不是通常意义上所说的宗教，它是一个跟上帝的关系，是透过人跟耶稣基督建立了与创造主、维系主、救赎主和审判万有的上帝建立个别的关系，同时也跟他所有信靠他的人建立一个群体的关系，就成为上帝的儿女，在他的教会中生活，在他肢体中生活，成为弟兄姐妹。但是如果对于一个没有旧约背景的人，或者你刚刚来到教会，你要知道耶稣，认识耶稣基督是谁，基督是谁的时候呢，其实你只要认识基督，你就知道了上帝。因为对于我们没有旧约背景的人来说，因为你认识了耶稣基督，等同于认识了上帝，你就找到了那位为你人生命运扭转的上帝。 为你定今天生活方向的上帝，你找到了归宿的上帝，知道了死亡对你不再是一个恐惧的事情，你将来去哪里你是非常知道。换句话说，上帝对人类整个的计划，对宇宙的计划，都跟耶稣基督有关系的。当你问谁是基督或是弥赛亚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怎么回答，你可能奇怪谁是基督，你肯定就会回答说耶稣是基督，或者耶稣基督你从来在你的刚开始的信仰过程从来没有分开过，对不对？你已经是习惯了，即使你还不是基督徒，只要你在这个基督教的文化里头，或者你偶尔参加查经班，你总是就是耶稣基督是连在一起的，你听惯了呢，就像按照这个西方的名士，当你说耶稣基督呢，耶稣是什么呢？一般人就会说耶稣是他的 first name， Christ is the last name， 就说他是基督是他的姓，然后这个耶稣他的名，是这样吗？当然不是，这是笑话哈。你们稍微有点知识的人知道，基督徒应该知道我在说什么。在整个旧约中，上帝是透过人来跟整个选择了一个代表来跟全人来立约的，所以当他不断的立约过程中，不断的指向后来有一位，将来有一位，从一开始伊甸园就这样做了，就要透过差遣一个人来实现对人类、对宇宙、对上帝百姓应许，要建立他永远的国度。所以犹太人将来被赎以后呢，他们要承载万国中做大使，他们有一个心态，就是全民是祭司，所以带领万族万民都要进入光明的国度，上帝的国度，这是犹太人的一个荣耀，也是他们的盼望。所以换句话说，如果你看旧约圣经的时候，他不断的指向将来，到了新约以后呢，就告诉说这个人就是耶稣基督，就是耶稣。换句话说，整个的历史发展是围绕着基督这个人物，但是基督是谁呢？在旧约中是讲了很多很多，但是还没有落实到一个具体的全部都能实现。有的时候当你说基督的时候，你会非常吃惊的，比如说旧约中甚至会说这个放犹太人回归的一个外邦人有一个王，还记得吗？他说他是基督，就神说他作为被膏的王是谁呀？尼希米记刚刚读的，如果你跟着学调回来读，你应该知道这个人哈。 OK， 你回去看了哈，就是一个外邦人根本不认识上帝的人，神会感动他说他是基督，就是被膏的王。所以这个时候对犹太人一定非常的说，这个基督是谁，一定要找。所以呢，在旧约中所称的弥赛亚，或者新约的希腊文用的叫基督的这个人究竟是谁？基督意思当然是上帝恩典所高的王，要掌权者。所以在整个救恩历史展开的过程中，谁是基督一直是个谜。当基督自己真来的时候呢，更加的不是一般的分顺，对不对？我们按照这个圣经现在走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这个张力是越来越厉害，越来越厉害。所以2000多年前当耶稣在地上传天国福音的时候呢，许多的犹太人拒绝承认他是弥赛亚，承认他是基督，也有一些人认定他就是旧约所说的弥赛亚，就是基督，就跟随他了。我们已经走过彼得说 你有永生的道，我们跟谁去，对吧？所以今天的经文在第七章的时候后面这一部分呢，就把我们带到那个激烈辩论的那一幕。今天不敢给你们看 DVD 了哈，我怕还有事故。但是这个你可以想象，这个辩论发生在犹太人的这个第三大节期，我们叫做秋天的祝棚节，有点像中国的中秋节。只要是以农耕社会为主的文化，都跟秋收播种有关的，所以在那个时候是一个非常喜乐的日子，所以每个人都扛着东西去到店里来朝见的哈。因为呢，我们上个主日我们一同来思想了，就是说认识真理的标准的判断是在于什么呢？圣经教导我们是在于信靠和顺服，甚至说信靠顺服本身是一种知识，是一种认知。当你信靠顺服的时候，我们今天要来想的说，信靠顺服的对象是谁，他的身份，他的作为给我们今天的人带来什么，对我们今天所谓跟随他的人。我非常吃惊，我问一个教会的弟兄，他信主一年多了，我说我要带你做门有一个门徒训练，他是啥意思啊？因为我说今年我们上半年不是有一个计划，整个说跟随门徒，整个基督徒的生活是跟随基督的生活。当你用了一个门徒的时候呢，他可能不知道，就是学生了，学他的样式，跟他一块生活了，他不太理解，所以他说要再等等哈。 所以你可以想象，就是说在我们今天的教会里头，当你说跟随基督是什么意思的时候，我们需要很多的反省，很多的反省。而在这些跟随基督的人中间，神给他给我们这些人给什么样的应许？给我们很多的力量吗？还是给我们很多的 discourage？ 到底他给我们带来的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因为我告诉你，基督教的要求是超过所有的信仰的要求。你听完以后呢，你应该是被 discourage， 但是今天的经文会告诉我，告诉你们有一个圣灵要赐下在我们里面，成为活水的江河。这当然不是讲我们的活水团契，是讲每一个信靠他的人都将来有圣灵赐的能力，圣灵赐的喜乐，圣灵赐的平安，圣灵赐的安慰，圣灵赐的力量，圣灵给我们的认知。所以今天我们想分三个方面来看，先看耶稣是谁的时候，我们会思想耶稣在这个对话中32到36节说耶稣是一个绝对掌管未来的人。第二个我们要来看耶稣是犹太人盼望的那位先知，更是大卫的子孙基督，这是40到52节。我们最后再来看这段经文的核心点，就是耶稣是赐下圣灵活水的人。当我们说耶稣是绝对掌管未来的时候呢，我想想问大家，你们有没有一些人是你的仰望的人，仰慕的人，你欣赏的人物，就是你是他的粉丝哈，或者是在你的人生中，你跟他的对话，你跟他的交往，改变了你人生的方向，一个转捩点。咱们中国都有句话，什么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我在大学的我在研究生读书的时候呢，有一个北师大的人，然后他就说，他就知道这个有这个叫什么刘晓涛啊，不是刘晓波啊，刘晓涛不关晓涛，刘晓波，他跟他认识。然后说这个人的情况的时候，他就这样说，于今这个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哈，中国终于有了一个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当然他不是科学的获得奖，是一个自由奖。就是这对中国代表的什么，对基督教代表的什么，对我们来说代表的什么，你们都要来思想。你跟谁相遇改变你的人生观，改变你的世界观，改变你为人处事的方式，你跟谁对话能有这样的结果？我相信对你们来说肯定不止一位，可能一开始对话是你的父亲、母亲、你的长兄、你的老师，后面你至亲的朋友。但如果我问你只有一位的时候，对一个基督徒只有一位的时候，我知道很多人会说，哎呀，我选摩西啊，或者我选以利亚。但如果最选一个人的时候呢，我相信很多人会选非耶稣莫属，非耶稣莫属。你如果看福音书，看耶稣跟别人对话，你就经常会有那种傲的感觉，哇，这耶稣怎么说话这么别出一心裁哈。当然他的别出心裁是回到旧约，更是展望将来。所以呢，我们今天都活在21世纪，然后要想跟耶稣相遇的时候，唯一坐上时间机器然后倒流跟他相遇呢，就是打开这本圣经，与他相见，透过祷告被他改变，透过认识他来被改变，变成仰慕他的人。如果耶稣今天有博客，你觉得会怎么样？他的网页肯定很火，一部分人肯定很恨他，一部分人肯定很爱他，爱呢也是爱得要死，恨也恨得要死。那还有一些人不看的，对不对？也是有一些人的哈。所以原因很多，我相信就是说在32节到这个36节这个耶稣基督跟这个差役相遇的这段哈，跟我们过去的很多的近距离看耶稣不太一样的，尼哥底母啊，或者这个撒玛利亚呢，我们都看过这种 encounter with God 的时候有很多的事情发生，但这个的发生讲的并不多。但是这段简短的耶稣的跟他们说的话呢，因为前面耶稣说了一些话，引起很多人说他是基督，有人说不是，最后说耶稣哪有人来可能超过他做的这些神迹奇事，就认定他是基督的时候呢，引起了很多人对耶稣基督的猜疑，对不对？他到底耶稣是不是基督？因此呢，法利赛人知道之后就派他们的衙役，就是法利他们是有教廷的，所以呢，当这个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呢打发差役去抓，你看这32节说去抓耶稣的时候呢，到了耶稣那里，33节，于是耶稣说了一句话，说我还有不多的时候跟你们同在， 以后就回到差我来的那里去。34节，你们要找我却找不着，我所在的地方你们不能到。这段话实际上真是很神奇哈，他们来抓他了。如果你是一个动乱分子，或者就是说我们今天在美国反恐的哈，如果在中国说你是属于不安定因素、不和谐因素的话呢，你一定会像刘晓波那样的被政府和谐了。我最近刚刚在我们方舟学生团体发现，什么叫被和谐的意思呢？就是说，因为你是一个不安定因素，就被和谐的意思就进监狱哈，11年徒刑，就是去年判的，因为他是98宪章的这个主要的撰稿人。但是令人吃惊的是，当这些由立位人，他们是熟读圣经的、主持的祭司的差役找到耶稣基督的时候，耶稣给了他们一句话，扔给他一句话，不是否认自己不是基督，也不是很紧张，手心不出汗哈，而是深知他被捕的时间没有到。我们上次讲到说，你们是按你们自己时间来过的，你们可以11点10点1刻进来，但是耶稣一定会早早在这店里等我们了。我们有我们的时间表，我是盼望我们弟兄姐妹真正不要错过前面敬拜的时间哈。所以他深知他被捕的时间和受死的时间没有到，所以他说到，我跟你们在不多的时间会跟你们在一起了，以后我就回到差那儿去了。所以这就导致这些以后说你们找不着我了，这些人就开始议论了。议论什么呢？他去哪里我们找？难道他要跑到希腊人那里去教训那些希腊人吗？因为犹太人有一个概念，他们要到外邦去传福音的，当然要告诉，先是告诉犹太人，他们也要有这个的，有这个概念的。这是为什么他们耶稣来的时候圣经已经翻成希腊文了，其实是一本，就是70个人所翻译的希腊文。所以这样的，他们也是在向当时的希腊文化中来。所以在那个耶稣来的时候，有很多近前的人，使徒行传的哥尼流就是这样的人哈。所以当他们来自始来想的时候，他们不知道啥意思。但如果在座的人大多数，我相信明白耶稣在说什么了，因为耶稣总是一个前瞻性的人。因为这段对话的时候呢，没有对上是因为鸡同鸭讲，对不对？是不是鸡同鸭讲？耶稣在想的是往前看，向上看，说我知道我来从哪来到这个世界，从天父来的。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就开始讲了，他是从荣耀的天庭来的，然后使命完成之后，他会要受死，一定要复活，最后要回到上帝的右边，恢复和增添了人子的荣耀之后，治理宇宙万有。他想是将来的事，所以他说这件事，你们要找我找不到，因为没有一个罪人能够上天，除非他是个义人，所以我要去的地方你们是不能到的。但是呢，祭司根本没有想这个，他们完全是想的水平的，耶稣往前还往上，他们想的是水平的。你知道流放是一个很典型的，在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时代出现的，人类违背上帝的时候就被流放了，赶出伊甸园，对不对？以色列人当他们没有按上帝的心意生活的时候，他们也被外邦人被掳，就是流放的概念。所以他们现在在一个流放的概念里头呢，但是他总认为他们是掌权者，他们至少罗马人给他们相对的自由，就是说香港的自治，有点像这样的。所以香港你如果看的一些新闻的时候，跟大陆会不一样，就比较像台湾那样。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你有点发现说，这些人呢以为说，哎呀，他在这里搞不成，到海外去搞了，对不对？有点像这个64之后有些人到海外去了哈。这不是我们中间的很多人，但是的确有这样的人。所以他们也会想，他是不是到海外形成弥赛亚军团再回来。这是他们，他说即使这样我们也能抓啊。你还记得保罗就是这样的差役啊，去抓谁去的？抓耶稣基督的门徒的。耶稣已经升天了，抓不到，最后耶稣下来降在地上向他来显现，显明他的能力的时候，保罗就折服了，就归向他了，说我来怎么样侍奉你。所以当这段意思的时候呢，当耶稣这么一说，尽管他们鸡同鸭讲，吃惊的事还是发生了，因为这个人说话实在不一样，所以他们就空手回去了。你要知道，一个衙役抓人，明明这个人空手没抓，被抓回去，你知道他们回去是要吃官司的，对不对？所以因此结局呢，我们看45到46的时候就讲到，他们回到祭司长和犹太的法利赛人那里的时候，他们对差役说，你怎么没把他带来呢？刚刚的这个蛊惑人心的，在这个最大的节日期间，你一定要保持我们这个 犹太这个和谐安定，对不对？你怎么把他抓来呢？差役怎么回答？我相信他们是在一种不是预备的，就是到那个时候那个 shock 还没有过去。我从来没见过这么说话的人，我从来没见过这么说话的人，我从来没见过，他就回来了。然后所以搞的这个下面的问题很有意思嘛，他说哎，怎么你们也信了，对吧？就说这姐们怎么搞的，怎么被那个着魔了，对吧？就有点这个，就是你可以想象一个士兵本来是奉命去拆的，结果回来就是我说拆役啊，在店里头，他不一定是我们的这个 FBI 哈或者 CIA， 但是你是应该能够把他抓回来的。结果他就说了几句话，说你找不到我，你现在跟我在一起以后找不到我，结果就回来了，从来没人这么说话的 ，OK， 完全被耶稣的谈吐给镇住了。请问他被什么镇住了？被耶稣的什么镇住了？我认为是被耶稣的前瞻性，耶稣对未来的确定和把握给镇住了。他说现在我跟你在一起，很快你就找不到我了，因为我去的地方你找不到。这当然肯定不是小孩捉迷藏，对不对？跟爸爸妈妈说我躲起来了。我相信这个对未来的把握，对于现在在座的人，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需要知道的。你还记得我上次讲到提到说，在 Katrina 的时候，有很多这个 witches 会在那个 French Corner， 在这个 New Orleans 来这个算命，然后一些基督徒到那里就说免费算命，告诉你将来的去处，因为每个人都想要知道我具体嫁给谁，被谁娶，工作会怎么样，儿女将来会 turn out a good one or bad one， 对不对？我们都会这样问。因此我们在生活中也会经历到说我的选择有错的时候，都有后悔的时候，但世界上从来没有卖后悔药。所以我们唯一的办法说，如果我能把握未来的话呢，我是很愿意知道他的。如果这个人能够告诉我将来是怎么样，因为对将来没有把握的人，我们不仅会紧张有压力，还会恐惧，我们会问很多类似的问题。我的家庭会不会仍然的幸福，就是幸福的人，不幸福的人就是会不会 getting even worse。 工作会稳定吗？绿卡会按时拿到吗？还会像文琪这样的会律师搞错哈，花了3000块钱6000块钱最关键的事情还搞错，然后你还说不出任何的事情。我们的学业怎么样？我们毕业以后在哪里工作，在哪里侍奉？我们不会有绝对的把握，而且我会告诉你，我们绝对不会有绝对的把握。但是好消息是什么呢？耶稣有，他曾经就这样，他并没有实现所有的一切事。他来到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知道犹太人会要抓他，会要早早要把他钉死的，但是他知道天父的时间表，他知道上帝的安排。因此呢，因着这个他的这个信靠，我们以为耶稣不需要运用信心的，如果他是一个完美的人，他一定会用信心。所以我们在教育里头经常讲到耶稣的神人二性从来不混淆的。这啥意思啊？左手不知道右手的事，我不知道他怎么生活，但是他就是不知道。还记得吗？别人问说耶稣你什么时候再来，他说只有父知道。按他的神性他能不知道吗？他按人性回答，就是我就是不知道。所以他能知道，能够坦然的向那些搞不明真相的人预言。所以他今天哈，耶稣不仅知道我们今天的现在，他还管理我们的将来，还在未来等我们。这个是我们的福音呢。当你想将来的时候，你是自己的预测占据主要的，还是来信靠耶稣的带领？也许有很多的基督徒都需要有一个彼得的经历的失败，就是像彼得，他认为他绝对忠心到底的，所有12个门徒里头他忠心到底，结果他有3次不认主之后，回过头来才知道谁掌管明天，我知谁带我走，我不见明天的阳光，因为明天不一定是晴朗，佛尔达不一定每天都有阳光，虽然按照气象来说 90% 是这样。我相信当我们经历到上帝对我们说准了，我们就会把今天和未来都交在他的手里。不过耶稣之所以能够把握未来，跟他后面的两个身份非常有关系，关系极其重大。所以我们会跳过37到39节这段经文，我们直接来到40到52节这段经文，看犹太人在这头，有些人正 见证耶稣是基督，耶稣是那先知，还有些人要否定这个双重的身份。这件事情因为是耶稣能够掌管未来的很重要的事情。耶稣是摩西在生命经中预言的那先知，更是旧约中说大卫伟大子孙的后裔，就是基督。当耶稣用旧约这段话引用的时候，他说了三十八节，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这句话一说出来，下面就会开始明白了。如果你是个旧约的人，你是了解旧约说的话，所以马上众人，你看第四十节，众人听见这话，就有人说，这真是那先知，好，注意那先知 that prophet。 然后又有人说这是基督，但是还有一些反对的意见，说基督怎么会从加利利出来呢？经上岂不说基督是大卫的后裔，从大卫的本乡伯利恒出来吗？于是众人就开始起了纷争。你知道啊，在人类的生活中间，政治可以造成纷争，还有一个是宗教造成纷争。这个犹太人是最典型的，希腊人是在哲学上造成纷争。那犹太人一定是在这儿，因为他整天就辩论这个经书在讲什么，因为圣经讲这里面有生命。不过他们最后已经本末倒置哈，在这个时候，你想想这些众人的思路在这时候怎么样了？他说：“哎，我们是熟读旧约圣经的人，弥赛亚从哪来？我们知道。”所以就像我们中间的长老考试一样，他们马上就知道说：“哎，米迦书第五章二节，翟雷上次就回答出来了哈。”我们有教师和这个训练吗？伯利恒啊，以法他啊，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但是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所以他们熟读这些经文，知道基督的源头是什么，基督一定要处理伯利恒，而且是从上面就有了。这为什么约翰福音一开始是这样的，会说到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他一定从地上来说，不仅有天上的源头，还地上一定要在伯利恒出生，要在犹大地，是大卫的神，这样才能标准的做大卫的子孙，这是很显然的事情。所以呢，而耶稣呢，对他们来说，知道耶稣从哪来呢？加利利来，因为他后面搬到那边去了，所以肯定对不上号。所以你听耶稣的口气言谈呢，让他觉得，很多人觉得这人如果不是基督就邪了，对吧？就怪了，就是说好什么话。但是还有一些人呢，就是看了这些东西以后呢，他们就不认为，他认为摩西没有这么讲，或他没有看出来圣经这样说，因此或者他们的教导是偏差的，因此呢，他们自我绝对化以后呢，就不认他是那个先知。你知道当说极有可能那位先知的时候，他们想到摩西的预言是什么？生命记中，这也是我们长老考试的哈。生命记中有一段重要的话，第十八章是讲什么是真先知的，其中加了一段话，说耶和华对我说，他们所说的是我必在你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就是像摩西，然后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先知就是要传上帝的话的，不一定是知道未来的，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传给他们。第十九节很重要，谁不听他奉我的名所说的话，耶和华必讨谁的罪。所以这是很厉害，他这个人不是一个一般的先知，他至少跟摩西是什么等量齐观的，对不对？是一个同量级的人，因此他说话是代表上帝说话，他说话就是上帝说话，不听者上帝要讨伐人的罪。所以耶稣说话是带着这种气概的，对不对？很多人会评论说耶稣说话不像文士，没进过学堂，结果比 PhD 知道的多，就是比这个法利赛人学院知道的人多。所以这件事情对人产生疑论，但是同时马先人觉得说他是基督啊，因为当时的人没办法把先知那位先知和弥赛亚连在一起的。不过尽管如此，当时真有一批人信，可能知道一点点，知道的不多，但是今世愿意顺服，愿意凭信心。在三十一节就有一群人，就是嘛，看耶稣做的事以后，很多人说他不是，那些人好些人信他的，说基督来的时候他所行的事岂能比这人行的更多，就说这就是基督，这表达就是这回事哈。还有呢，刚刚我们看到的第四十节四十一节说他就是基督。你还记得耶稣在地上行神迹的时候，走过一个瞎子，这瞎子看不见，但别人说是耶稣来了，基督来了，有人说是耶稣，有人说基督，反正他知道是耶稣来了。之后他说一句话，你记得吗？他说大卫的什么子孙，可怜可怜我吧。然后耶稣就让他看见， 所以当他说对是什么的时候，有的时候外邦人都说对了，然后犹太人没说对，有的时候是没有信主的人说对了，基督徒说不对。你还记得我给我们的执事会弟兄们分享过一次，就是我探访的一次经历，给一个先生是法轮功的修炼者，太太已经信主，然后跟他讲旧约怎么回事啊，怎么连到基督，他听不明白，他先生一听就明白，当然他先生最后就信主了，我不知道是不是圣灵的时候已经工作了哈。他先生一听就明白，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灵让他能够明白，他太太就是听不明白，已经觉知信主了，就是这真就是没办法哈。所以你在这时候你看有些人呢，在当时情况下有信的，有被蒙蔽的，还有害怕当局压力的，不敢相信的，最后还有反对的人。换句话说，我们今天也跟当时这三种人很像的。这三种情形，第一种就是说，我敢说有些人确实是不知道，这从来没听说过，然后从来没有这个概念。昨天的话呢，这个熊熊和这个静文就有一个小 party 哈，在他们家让我们去吃烤肉，吃得很过瘾哈，吃太多了哈，今天早上还上两次洗手间哈，东西很好吃哈，但是呢，不是，可能是我的问题哈，不是他们的问题哈。哦，我错题了，对不起。但是他邀请了这个静文呢，邀请了他的同事一家，带着孩子，还他父母来了。就来了以后，一看大陆来了，北京来了，我就跟他聊天啊，聊聊就当然传道人不讲基督还讲谁啊？所以很快就跟他从创造堕落救赎，然后到成全讲完了。当然我讲的比具体啊，不是这么大的。然后呢，我以为就差不多了哈。然后那个佳音也在那儿哈，到底宣教士。他牧师，你要不要给他一个机会让他觉知啊？我说这么快啊？然后我说你去吧。他说你就开始了，你就，然后他就去了。之后呢，然后我跟他就一起继续再给他讲，然后一个人一棍子，一个人一棒子，一个人，然后就开始讲。他讲到最后，就真是给他讲，他觉知，父亲和母亲都觉知了。然后他说原来也接触过信仰，但是没有这么清楚的，有一个人跟他讲。我真正的 conviction 哈，就是说，我们需要向人传递这个消息，很多人真是没有听过或者没听明白。我希望这个教会每过一段时间就有这样的训练，然后每个人都可以到慕道班，不需要易言员和刘强，每个人那个刘全，每个人都可以在慕道班跟他来讲，因为这并不是很难的事。当然还有许多的人不是说没听过，是听见了根本觉得是耳旁风，不愿意花时间来思考，因为其他事情太多了。如果当时的人真想知道耶稣生在哪里，他只要问耶稣他妈就知道了，对不对？就是玛利亚嘛，那是活证人，从伯利恒怎么注册，然后逃到埃及，这他都可以告诉他的，但是他们就不愿意知道的，就是说已经先入为主，说不可能的，这小子就是从加利利出来的，就一下定死了，这不是按照律法的哈，待会我们可以看到。而今天的人如果想要知道耶稣是谁，你到媒体这么发达，你到 Google 去一查 Who is Jesus 或耶稣是谁，耶稣哇一大堆，我觉得70%-80%正确，也有一些假的哈，但是大部分你可以知道的。你最后要分辨呢，就是要拿圣经来分辨。犹太人这个精神没错，但是他们的整个的起点错了，他可能用圣经对，但用圣经用错了。但是我们呢，就要像提撒罗尼迦人一样，你还记得保罗到外邦人传福音完以后，他说耶稣是弥赛亚，然后这外邦人提撒罗尼迦的很厉害啊，说你怎么知道他是？保罗就旧约认证，那你给我们查旧约。所以保罗必须走过耶稣基督是中心的释经学，跟外邦人来讲。我们今天也是一样，不过你刚开始并不需要啊，但是你让他信主以后，你让他有根有基就需要这样。这是不消一顾的人。第三种人就是我们讲的这个祭司法利赛人，是极力反对真理和真相的人。你看他44节。其中有人还想再拿他，然后只是没人能下手，然后我就报告了，这派去的人，正儿八经派去的人，打发起来了，带着这个皇家谕令去的人，然后都回来了，被他一句话给挣回来了。所以呢，这法利赛人就非常的愤怒，你们也受了迷惑了吗？你们做官的，就是说你们是听差的，是拿圣殿的钱的，就是说你们是 officer 哈，你们是当官的，或者你们是法利赛人，是有学问的，你们怎么跟那些不学无术不明白律法的这些百姓呢，这些百姓是要被咒诅的，你们不会的，就是赶快要给他们再打预防针，不要被耶稣引诱了。你觉得很有意思哈， 当这个人不相信耶稣的时候呢，他可以找出千万条理由不相信，他可以攻击草民，但我们中国有句话什么，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有的时候其实是挺对的，百姓的小道消息过两天就变成真的了，一定是有来源的。说穿了，人们第三种人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我觉得核心的问题不外乎是一个自我中心。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是掌管未来，掌管你将来方向的人，核心的问题是自己要绝对自己的将来，是一个自我拯救的方式。虽然知道我们人类的结局将来是死亡，是没有盼望，但是呢，我们还是痛苦的挣扎说，我要决定我的未来。我不再说你要在哪里工作，我在说你的未来永恒。还有一个核心的问题是说，人愿意做最后自我的解释者，我是一个终极者，我不愿意接受自己是有限有罪，虽然知道自己没有真理，但是还愿意自己做先知。是今天的人都是这样，在座的你我在我们没有信主之前，甚至在我们信主之后，都愿意自己跟自己解释。那个蒋万达上次跟我说 self talk， 我们有很多 self talk 来 affirming 我们是对。所以当耶稣证明我们是错的时候，比如说耶稣说你敬拜不应该迟到十分钟，如果这我说出来不管用，耶稣说完的话呢，大概你们下次都肯定提前五分钟。你知道每一次祷告会，教会有一些人就是为教会的会众去敬拜，祷告的人能够按时来。然后我发现一个问题是什么，我们很多人开始侍奉的时候呢，是因为有侍奉他按时来，之后他现在不侍奉了，今天他没有安排事，他就晃晃的进来了。所以这里头有一个很深很深的危机，说你是来朝见神的，还是这是做事只是店里的差役吗？还是你真是来敬拜永恒者？真的，我知道有些人没有办法控制，因为你要坐别人的车，然后要决定别人的时间表。但亲爱的弟兄姐妹， Worship at the proper time is godly, is admired。 人不仅是愿意自己做先知，核心的另一个问题说，人要自己做主宰，决定自己的时间表，按自己的意志来行事。所以谁愿意让你来做我的弥赛亚？还找一个婆婆？还不够多？还不够多？虽然人知道自己管不了环境，甚至管不了自己，但是核心问题，人还是要自己做主，不愿意按照上帝的价值观来生活，这是人的悲哀。但是感谢主，这里有一个明白的，被光照过的尼哥底母，对不对？其中有五十节说，尼哥底母从前见过耶稣，被开启过一点的哈，然后呢，他就对他们说，他对法律法是非常清楚的。他说这句话五十一节非常重要，不先听本人的口供，不知道他所做的事，难道我们的法律还定他的罪吗？你知道这个微服私访的尼哥底母跟耶稣谈过，我们都知道重生的事情。他那时候可能还没有重生，但是他绝对不再敢小视耶稣基督了，这是毫无疑问的。耶稣说几句话就点到很深很深的旧约的问题。然后他肯定要回去看很多很多东西才搞明白，所以他这时候呢，他说我是个律法师，你现在不能说我是百姓了，对不对？所以呢，他就说，如果我们真按律法来定耶稣，律法有两件事，第一个你要听人的口供，第二个呢，你要看他做什么事之后再能定他。现在呢，不然的话，他说你不能定他按律法定罪的，就是因为你要按着律法的行事方式来做的。换句话说，你首先是 violated law， 你看到现在执法者和违法的时候的可悲的现象了。执法者违法是极为可悲的，所以他这里暗示说，其实祭司长、法利赛人，你们是违背律法的。他就是说话非常婉转，我不跟你挑明而已的，就是说，哎，你这样做是违背律法，你不要拿这个律法来压耶稣啊，他为耶稣说点好话哈。结果这帮人就该怎么样了？你知道在权的人最大的东西就是权，对不对？所以他马上说一句话，违法执法的，你说一个就是牵连罪，怎么样？你也是从哪来的？你也是加利利来的，跟他一伙的，就这种，就这事嘛。你说这是整个的问题就在这儿。我在上个星期就是这个刘晓波得奖以后，我就想起王怡给我写一本书，他要在香港出版，他是一个传道人， 那他曾经也是被政府盯梢的，所以他也无所谓了。他写过一个写给胡锦涛，写给温家宝的这个单章，那个写得很感人。但是我觉得这个政治太敏感，我只 forward 给我们这个长职。你这里头他真正讲的说，我王怡跟你温家宝还有刘晓波都是罪人。但他接下来解十戒哈，我觉得真 powerful， 我觉得这真对他有胆量，这样对我们国家主席国家这个二号人物来这样说，如果他真的有时间看到的话呢，求生怜悯。执法犯法，刘晓波不是公开被捕的，一年之后才判刑，在中国做这样事太多了，就因为执法的人认为法律是他定的，没有在西方的一个概念，或者说基督教的概念，不是西方，是 God is lawgiver。 所以在这里头你不要小看尼哥底姆现在说这句话，尼哥底姆当时是非常重要的人物，他说这个话可以冒犯那么多的人。你知道当时在合臣里头很多人都不敢谈论基督，对不对？你还记得我们刚上次讲的吗？都怕谈论他，因为犹太人可能抓人就是因为是耶稣是异端你今天必须想耶稣是异端，在他所谓的假正统上，耶稣当时是异端的，因为是异端定了正统，然后自己把自己封为正统的情况，所以这是 quote 的。所以尼哥底姆是很有勇气，他说你如果不按照律法办事，你没有在执行律法，所以换句话说你是非法。其实人今天不是没有选择，今天的人在我们听到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有三种的方式做选择，选择认识耶稣是谁，认定他，还有呢要么选择对耶稣不听不问不理睬，还有呢就是极力反对。十年前在网上打仗的时候，有一个叫方舟子的人，你有印象吗？他搞了一个叫反击文集，也就是现在的就是博客集，那时候还没有博客集，就是一个网页，就方舟子，然后 University of Michigan State 毕业的，然后呢其实不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但是呢突然就是不知道是真是，我觉得很可怜，然后就开始收集所有东西，开始来反对耶稣，反对上帝，但是上帝有怜悯，我不知道方舟子现在在哪里，但是如果他是跟上帝有约的人，时间到了，恩典可以临到这三种人的任何一种，无论是敌对他的保罗型的人，还是这种就是说晃晃荡荡的从来搞不愿意深究的人，还是就听完心里软的人，我给你举一个这个一个人的例子。你们听说过一本书，这很有名的哈， Case for Christ， 有一个人叫 Lee Strobel， 不知道，这是当时很有名的，在8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时候，芝加哥 Tribune 的一个得奖的这个记者，他很有名，他当时也是不相信耶稣基督的，但在过程中他就开始追寻了解耶稣基督，在他的婚姻有一个 crisis 的时候，其实不是说他们两个人生觉得没什么意义，不是说就是婚姻两个不恩爱，不是什么外遇，就觉得这个活一辈子也没什么意思，两个人就单独去找自己的，最后他太太先去了教会，他说这个我们老祖先都认，就说真的，你找这种，他不是，他很认同，他毕业的时候是密苏里大学毕业的，这种学校毕业的往往你知道哈，就反正这种学校你知道都是被洗脑过的，你学新闻的人都有 political correctness 的，结果这个人被圣灵感动以后，他自己就是按着他的博士，他的硕士是Yale毕业的 ，Yale Law School 毕业，就当他看完福音书之后，就开始按他说我就做记者，看看我这个行当如果按着良心来采访，因为 good news 嘛，新闻嘛，如果按我今天的标准来采访当时那些人做的事，最后他发现不得了，他就信主了，然后写了很多的这个就是拿奖的书，其中就是 Case for Christ， 很多的护教学的书，他是一个很大教会的牧师，然后现在有个机构，所以这个人的改变哈，他就是属于我觉得刚开始属于介于第二种和第三种的人，根本不消一顾的，甚至是刚开始有点反对的，到最后就变了。所以按照圣经的记载，我们可以很清楚知道，按照上帝在历史中的历史事件和他上帝自己用见证人写出来的东西，我们今天都可以知道，耶稣不但是末后的先知，就是希伯来书第一章嘛，神在 古诗借着众先知多次多场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早已立他承受万有的，也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不光是如此，他还要将我们想要知道的话都差遣圣灵，让使徒写了下来，成为上帝给人类的手谕，认识他的关键无误的途径。不仅如此，我们还透过圣经，透过上帝的作为，透过耶稣基督，我们可以知道耶稣所做的事，就证明他是大卫伟大的后裔，那个弥赛亚按照律法的要求在十字架上死了，替人的罪死了，三天后复活，证明他的死亡是有致死死亡的权柄，他是一个义人，胜过死亡，在他升天之后，在上帝的右边，同时也在大卫的宝座上，就是神子和人子这两件事情同时治理，代表失败的亚当开始治理万有，带领万国万民归向他。换句话说，这段经文要告诉我们，耶稣就是先知君王，最后的先知，真正的弥赛亚。还记得我们非常喜欢的一段，有一个这个传福音的歌，这个宣道的歌曲，我们翻译了，然后罗月很喜欢，就是 You are the word of the Father， 你还记得吗？我来念一下这段的翻译哈。他说你是父神，他把这段话把这两个东西都写在一起了。他说你是父神话语之道，你从创世之前就发出，宇宙浩瀚，日月星辰都由你设计创作，全能的话语托住万有，先知具有使具各有次序运转，让穹苍彰显你的荣耀，君王地和海都欢喜快乐，你是万有的创造者，你是万民的主宰，你发出爱的呼唤，传遍大地，先知的声音。第二节他说，你离开众天使的环绕，来寻找寻求拯救世上的民羊，天堂的欢乐喜悦放弃，换下十架的羞辱与痛苦，用祷告满足饥饿者，用命令平息风浪，用无声息忍受痛苦，换来罪囚得释放，带着欢呼你复活得胜，冲破坟墓胜死亡，升至高天父神右边，带领被掳的跟随你，如今你在天父的座前为属你的子民祈求，从万族万民万国中带领罪人归向他。我们已经知道耶稣基督是掌管未来的先知君王，但是他向我们今天在座的人提供什么样的力量，让我们来跟随他。来看37到38，耶稣是赐下圣灵活水的人。37开始说，节期的末期就是最大的之日。我们都知道第四章他讲到耶稣是生命的水，就是跟撒玛利亚妇人讲，第六章对着所有的人来讲他是生命的粮，现在来到祝棚节人数最多的时候，我也得相信超过5000人。早期的耶路撒冷人数，当这个节气来的时候是10万人，我上次统计过这个数字。所以待到这个祝棚节最后一日，很可能是个安息日，按照律法来说。所以当这件事耶稣说到维系生命两样重要的东西，一个是食物玛拿，一个是泉水，就是水源的时候呢，一下就让人想到祝棚节的意义。所以以色列人明白祝棚节在说什么，他们熟悉旧约故事的时候都知道，上帝在旷野中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旷野40年中是亲自供应他们天上的玛拿，击打磐石提供甘泉，让苦水变成甜水，让以色列人有一个切身的体验，说上帝不仅是人类的创造主，而是他们每日生活的供应者。所以犹太人每次要纪念这个节期，说上帝是供应他们的。所以到节期末超的时候是怎么样，你可以想象大批的人来到耶路撒冷，然后等待那个神圣的，我不知道怎么样，你到如果在云南有点像云南的泼水节哈，就是说那个圣水的一个典礼，最后在最后一天要做的，这个是按照这个第一世纪的传统，我看这个传统他这样说，他说那时候呢人们是游行的，就是说祭司大祭司带着所有的人愿意参加游行的人，当然有祭司，有吹牢的、吹鼓的，吹号的，然后各种各样吹鼓的，对不起，打鼓的，然后就是围着这个耶路撒冷来走，他们其中要走到这个希罗亚池子，就耶稣后来让人治病的地方，到那个池子里拿一个金的银器把水拿出来，然后走到水门的时候，你知道那个，如果你了解这个尼西米记啊，就是2-3年以前他走到水门的时候，他们开始有一个相当于一个泼水节的仪式，然后很多人呢会那个拿着这个秋天的果实呢来感谢， 上帝的供给，所以他们会三声说感谢耶和华，感谢耶和华，感谢耶和华。然后都是男士们拿着那个香蕉啊或者椰子啊，就是反正热带的植物们，就来感谢。然后最后他们会回到圣殿，回到圣殿的时候，每日的敬拜在那一日的时候，就是会把这个有两件东西祭司要做的跟平常不一样的，就刚刚从希罗亚池子拿来的水和拿着那年秋收前一年的那个酒，代表一个代表过去提供的，酒代表什么？喜乐，代表将来圣灵降临。约珥记说他们都要像醉了一样，还记得约珥记，他们盼望末后再来的时候圣灵将灌下来，所以把水和酒倒在地上，然后你就倒在神的面前，祭坛面前来感谢赞美神。所以当时的情形是这样的，所以你可以想象就在这个时候做成的时候，突然耶稣在圣殿来说一句话，或者站在那里高声的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说这话是指着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圣灵没有赐下，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圣灵在旧约就有的，但是这个时候，不然的话旧约人就不能有重生了。但是圣灵在那个时候不是普遍的赐给所有的人，只有领袖们有。所以在这个时候耶稣突然说这个话的时候，你可以想象当时已经猜到耶稣是那先知，是弥赛亚，是耶稣的时候，突然他们对耶稣的身份变得更加，要么更加确据，要么更加反对。因为如果在这时候他们开始明白旧约耶稣在引用先知的话，比如说先知的话有很多，因为没有一段正 exactly 这段话，所以我看很多解经书找不出这段话究竟从哪里，很可能耶稣从不同的经文里头做了一个系统神学的整合，就像他问最大的诫命的时候，他拿不同的经文出来合在一起的，这里很可能是这样。在出埃及记里头他还讲了，上帝说我要在何烈山那个磐石上击打，当以色列人没有的时候，这出埃及记第十七节，百姓就可以喝，所以摩西这样一行百姓就喝了。第二次是在哪里？民数记第二十章，击打磐石两次，他们也记得摩西因此没有进入迦南地，神仍然恩待了他们。他们可能还记得先知以赛亚在第五十五章一节说，你们一切干渴的人都当进水来，没有钱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 Don't have to have money to buy the salvation, it's free, 是免费的。然后他们可能也回忆起尼希米在悔改带领以色列人回归的时候，就想起他回忆整个以色列在旷野的生活，有一段很重要的总结。 Carson 认为这段很可能是耶稣引用的地方，他说摩西整个的旧约的先知使他们知道你的安息日，又借着你的仆人摩西传给他们诫命条例律法。第九章十五节说，从天上赐下粮食充他们的饥，从磐石使水流出解他们的渴，又吩咐他们进去得你应许赐给他们的地。二十节，你也赐下良善的圣灵教训他们，尝那不赐玛拿，未尝那不赐玛拿使他们糊口，并赐水解他们的渴。所以这个二十节很可能是唯一的经文提到了玛拿，提到了水，提到了圣灵。我相信耶稣可能还有圣殿，因为耶稣基督是圣殿。所以你还记得以西结书第四十七章的时候讲到说，当以西结被提到那地方，来到圣殿门口，看见殿面的水从东往流到外面出来以后，越流越多，到北面也流，最后出来的时候慢慢灭过脚跟，最后灭过膝盖，灭过腰部，然后只要没了，说不能够趟水了，要游泳了。最后呢，圣灵又把他带到岸边，说你现在看这个流出来的水做成什么结果。他看到说里面又充满了生物，鱼类就是丰盛，同时他说两边长满了生命的树，可以治病救人的树，就是启示录所讲的从一道河里流出来的。耶稣自己在第二章说，我就是那圣殿。所以毫无疑问，当他复活升天，他现在是前瞻性的，我跟你讲过耶稣是前瞻性，他肯定在这里想到说，他将来升天以后要按着父的应许跟父神一样差遣圣灵呢，住在每一个人中间，从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这是耶稣基督的应许，圣灵是我们的殿，教会成为他的殿。耶稣在这里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来喝，信我的人如经上所说的，在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是不是伟大的系统神学家，伟大的圣经学家总结旧约这么说，就说这么一句话， 我们说了半天，相信一下，想象一下你的人生旅程，有多少时候你是在渴望中度过的？想要的没有，在无奈中你能唱出的可能就是电视连续剧渴望的插曲，我太太唱《好人一路平安》，你会唱吗？悠悠岁月，你说当年好困惑。然后最后呢，结论很有意思，问询南来北往的客，什么样是好人一生平安？除非当耶稣基督来，南来北往的客都像 Forrest Gump 一样，他跑步南北的时候，还记得我们看过的电影 Forrest Gump， 他突然停止的时候，别人说你不能停下来，你是我们的盼望，你是带领我们，知道我每天走路的，结果你现在不跑了。他说 I don't know where is the life ending， I need to find what my mom said。 他妈是基督徒，所以呢，他会回到耶稣那里去。所以我相信我们在许多的人生中，包括基督徒在百般的渴望中，我们有没有回到耶稣那里去找答案？我想我在讲不是抽象，我讲的是很具体的。我们很可能说知道耶稣是一切的答案，渴望的答案，但是呢，当回到一个具体的事情上，我们不是以祷告来祈求，不是以圣经的引导来做，然后以至于我们最后呢认为我们可以来解决这个，你知道是什么？是不信。We are not believing at that point。 我不是说你没有救恩哈，我们经常是 not believing， 其实我自己也是这样。我们因此我们的光景就是在疲乏中度过，在困难中度过，在这种挣扎中度过。我在黄土高原挣扎长大，所以在兰州往西走一点就到整个大陆最大的戈壁滩和沙漠，所以我知道什么叫干渴。我们军训的时候，农训的时候，都有过这样的经历。你能想象你的人生旅途在一个沙漠中你是怎么样的？请问你具体的人生旅途是怎么样的？你也许渴望别人礼品，别人接纳，你渴望儿女听话，你希望他们有出息，你也渴望提前退休全职侍奉上帝。我知道有人在我们中间至少有两位，你也渴望有一个好的老公，有一个贤惠的妻子，美丽的妻子，有一个很好的收入，中产阶级。不过也许这个希望，你最近如果看电视听新闻，美国重新 redefine what is middle class， OK， 不一定再是有房子的人，希望有一个小宝宝，再要一个，这都是很好的渴望，经历上帝的恩典，希望在无休止的工作中，在疲惫的生活压力中有一个安息。那么你需要到哪里去？你需要到耶稣这里来，到他这里有活水的源头。不是先到其他地方解渴满足了再到耶稣这里来，先到他这里来然后再去其他地方，因为圣灵就是我们这位保惠师，充满我，充满我，真理的圣灵充满我们，涌出来的江河要医治，赐下能力。我们认识耶稣是谁吗？我们知道他是掌管将来的吗？我们这些跟随他和打算要跟随他的人，要受洗的人，我们会觉得耶稣掌管未来，他是那个最后的先知，伟大的弥赛亚，能够掌管人类未来，能够治理我们的生活。你经历到活水的力量了吗？活水团契的人，你经历到了吗？也许有，也许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我最喜欢的电影是 Ben Hur， 就是说信仰片里头我最喜欢的是 Ben Hur。他是讲的跟耶稣同时代的一个犹太贵族的传奇故事，多少人看过？没看的人都应该去看哈，接受再教育哈。这个单身贵族有个母亲，有父亲，当他在这个电影里面因为得罪了这个犹太那个罗马的官，最后这个兵虚，这王子被捕了，带着脚铐和手链在沙漠中戈壁中行走的时候，干渴的要死，突然一个好心的妇人给他一碗水，他刚要喝到的时候就被那罗马军兵啪一下打掉，所以他在那里就是巴不得在地上喝那个水。就在这个时候突然有一个背影出现，舀了一碗水给他，他刚要喝的时候，那个罗马的军兵就拿着鞭子要抽这个给水的人，突然跟他的目光相遇，有些事情发生了， 电影里没有介绍那人是谁，反正他也发生了，就像那个猜疑发生的事一样。从来没有人这么说话，从来没有人这么看着我的，然后就停在那儿了。然后这人就喝完水，然后他就走了，一步一步就看着这个人，然后就必须就走了。他就像我们讲的第二种人，再没有见到耶稣了。直到他自己回来，得了这个海军元帅的 adopt sonship， 拿着戒指来找这个 Masala 来决斗的时候，在整个的赛马场上，你们都听过那个哒哒哒哒哒哒哒，那个不是，对不起，反正有一个很重要的旋律哈、啊。你如果听理查克莱德曼的时候，里头有一个旋律就是用的这个。他在那里头经过的时候，他已经胜了。结果 Masala 就说了一句话，他说呢：“你认为你是赢家吗？”他说 ：“Battle still going on. Do you know where your mom and the sister？” 他说：“我不知道，我以为他们死了。”他说：“没有，他们还不如死了，他们现在在马蜂病的窟里头。”这个时候必须整个的脸变形，他原来一个得胜者马上崩溃了。结果他就跟他的未婚妻，他未婚妻的时候已经听到耶稣讲道，可能听过五饼二鱼的故事，所以就带着他到了疯人，带着马蜂病院。他的妈妈和妹妹脸上都一塌糊涂，只有他的妹妹有勇气拥抱他，他根本没有勇气。就带着他要去找耶稣医治的时候，来到趟里的时候说耶稣今天被审要钉十字架了，全城的人都已经到耶路撒冷外面哥哥他去了，所以他们也去了，全家人，就是 Esther 带着丁须，还有带着他们生病的马蜂病人的母亲。就在那里的时候，他突然这时候看到这个走形的脸上已经变形的这个十字架上的耶稣，就是当年给他水喝的那个人。然后突然他醒过来了，就旁边就电影里有一个旁白，这个旁白就是一个基督徒，不知道也许是彼得形象的人，就念了以赛亚书的53章，他为我们的鞭伤，为我们受刑罚等等这些，然后他的泪就下来了。所以这时候电影呢，蒙太奇就是耶稣基督的血流下来形成江河，然后突然他们一回头发现他们现在都已经信主了，妈妈和妹妹脸上已经恢复了这个婴儿般的这个肉。电影就这样结束了。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是谁？你必须个别的来回答耶稣是谁。圣经中有七八十个关于耶稣的名，在福音书里头，我们特别讲的约翰福音里头，耶稣的称号，我是生命的粮，我是世界的光，我是羊的门，我是好牧者，我是复活，我是生命，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我是真葡萄树。在启示录里也像七个教会，也是约翰所写的，说了耶稣的七个称号，那右手拿着七灯七金台的行走说话，那首先幕后死过又活的说，那带着双刃剑的说，那眼睛如火焰脚如光明之铜的神子说，那有神的七灵和七星的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没有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那为阿们的为诚心真实见证的在上帝创造万有之上为元首的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都应当听。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恩待我们，让我们今天听见你就是基督，你就是先知，你是知道幕后，你是从幕后来到我们中间的这位，以至于我们今天有活水的江河在信靠你的人里面。主，我们也把这些还没有信你的人，或者我们开始 set back 的人交在你的手中，求主你来复兴我们，复兴我们的灵，复兴我们的灵敏，让你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在圣灵的掌管引导之下，如活水的江河，不仅在我们里面，是流到万里。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下面是我代表教会欢迎新朋友的时间。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们这个教会，我们特别欢迎你。然后请你站起来做些自我介绍，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你。我这里有两个单张，第一个是喜宴姐妹，